福音第六章，因为这章圣经很长，我们没有时间把整章读过，但是我希望弟兄姐妹你把圣经打开以后，等一下我们讲到哪里你就看到哪里，就往下面看。那我们先读前面十五节，可不可以请你们帮忙读一下？好，我们跳到二十六节念一下。二十六节，一二三。下面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四十八节，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马拉，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请你们的圣经不要合起来，我们低头先有一点祷告。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在七日的第一日，你让你的儿女们有权利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把我们心中的感谢、口中的赞美都来献给你。我们感谢你，我们可以亲近你；我们感谢你，我们可以敬拜你；我们感谢你，你还乐意向我们扬脸，对我们施恩。但愿你保守下面一点点的时间， 当我们一同来读你话语的时候，求你把你自己的话向我们解开。我们恳切地求你把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主耶稣在地上行过许许多多的神迹。约翰福音到末了的时候告诉我们说，如果耶稣所行的那些事都记载下来的话，所写成的书全世界也都装不了。那么在耶稣所行的神迹，圣经里面有记载的大约是35个。这35个神迹里面，最让门徒兴奋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个神迹。所有的主日学小朋友都会告诉你5饼2鱼这个神迹。在主所记载的神迹里面，只有一个神迹是4卷福音书都记载，就是5饼2鱼。为什么4卷福音书都会记载呢？你可以很肯定的推论，这些门徒们别的事会忘记，5饼2鱼的事不会忘记，因为这件事在他们的生命中太宝贵太重要。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也不是我今天的重点来讲这个神迹的本身，因为我猜你们查经啊，你们也听过很多传道人啊，你们也看过很多的书啊，对5饼2鱼的神迹啊都说了很多。那我今天想要把这个背景简单的跟弟兄姊妹分享以后呢，我是希望帮助弟兄姊妹回过头来想一想，圣灵为什么感动约翰在福音书约翰福音里面选了8个神迹记载下来。那这8个神迹记载下来的目的在哪里？神迹在希腊文中有几个不同的字，但是约翰福音里面所用的这个字是非常统一的，他只用了一个字。那个字呢，英文翻作 sign， 中文应该翻作什么？指标、路标，对吧？甚至于可以翻作一个记号。你看过最小的路标有多大？你看过最小的路标有多大？这样子一点点啊，小小的，对吧？那你看过最大的有多大？多大？高速公路上的那个算大了，对吧？还有没有看过更大的？有哦，你到有一些地方去，你发觉啊，一面山上啊，就是一个路标啊。有没有去过那些地方？你们去的地方太少，多走走会注意哦。有一些路标大的吓人的，它一个山头就是一个路标啊，画一个指给你看，要往前面走，要到哪里去。那各位，约翰福音里面的这个路标指向谁？指向哪里？指向基督，指向基督啊！所以，神写圣经里面记载的这一些 sign， 有一个重要的目的，是借着这些 sign， 让我们对基督有更多的认识。如果你不懂这个， 你活在地上，你对神迹奇事一定是头昏脑胀。请问各位，有没有人关了监狱里面祷告祷告神就把他放出来的？有没有？有哦。那有没有人关在监狱里面大家同样的祷告祷告结果他就被砍头的？有没有？有哦。那你说奇怪不奇怪？为什么那个有神迹这个没有神迹呢？其实你乱讲，两个都是神迹，放出来是神迹，砍头也是神迹，相信不相信？因为砍头也好，放出来也好，都帮助我们更多认识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再请问，有没有人得癌症就死掉了？有的哈。有的人要拖很久才死，有的人真有福气，怎么没病几天，刚刚才听说他的病他就走了，有没有？哎，请问你他得癌症有没有人祷告？有的啊，那祷告祷告死掉了啊，是吧？那有没有人得癌症结果祷告祷告好的呀？哦，也有啊。那你觉得好的呢是神迹是吧？是吧？那死的是不是神迹？也是。听明白了没有，弟兄姐妹？你一定要懂得神迹是什么，你才不会上当。今天很多人呢，就是觉得，哎呦，我要这个什么心灵不好了，身体不好了，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然后又有神迹。什么叫有神迹啊？就上帝听你话，让你心想事成，叫神迹。大错特错，很可能你好的还不是上帝给你搞好的嘞。听明白了没有？多少人身体有病，精神有病，好了以后才会犯大罪。听明白了没有？所以不表示好了就是好，这样够清楚了吧？好，我们现在回到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其实是整个约翰福音里面的中心。为什么说它是中心呢？因为约翰福音第六章是耶稣很清楚的借着这一个记号要让人知道他是谁，他很清楚的让人知道他是谁。这次为什么你读到第十五节，请问你当时在场的人知道不知道耶稣是谁了？知道不知道？知道了。耶稣是谁啊？耶稣是弥赛亚，所以他们要跟随他，他们要耶稣做王。听懂了没有？耶稣实实在在要人认识他是弥赛亚，但是他做王的方式却不是按照人要的方式。第六章耶稣很清楚地告诉人，他是天上的粮，他是天上的粮，他可以从天上把粮食给人的。今天跟你讲跟我讲，耶稣是天上的粮，他可以从天上降马拉给我们，你跟我听完了有什么感觉？什么感觉都没有。因为在你的背景，我的文化里面，这个天上降马拉，这个叫什么？这叫神话，对不对啊？我们根本就不知道那个事情有没有发生。但是对犹太人而言，天上降马拉这件事是神话吗？不是啊，因为他们的祖宗一代一代的告诉他们，我们的神当年从埃及把我们救出来，我们在旷野就是神从天上降马拉给我们的。 而且如果你仔细读旧约，像那些犹太人一样，你就知道神也告诉他们，将来来的弥赛亚就是要给我们天上玛拿的。所以他们一看耶稣干的这件事，兴奋不兴奋？兴奋得不得了。那这个五饼二鱼的故事里面，当然这个是最中心的中心点，但是其实这个故事里面把耶稣的很多方面向我们启示。那我们今天早上就试着来看几个方面。请问各位，那一天这么多人跟着耶稣在这么荒野的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是谁应该担心这一群人有吃的还是没有的吃的？应该谁要担心？请问你，你有没有去听过演唱会？有。你有没有去看过球赛？有没有？我还不知道有没有别的其他的大型活动你会去参加的，几万人的、几十万人的，你去了。请问你，你去参加那些活动，在那个活动中间，你嗨不嗨？你很嗨哦，但是嗨完了呢，你肚子饿，怎么样？谁的事儿？你自己的事啊。这一些人跟了耶稣跑到那个旷野去，他们在那里听得很开心，太阳下山了，肚子饿了，是谁的事啊？他们自己的事啊。他们要想一想啊，我们现在去哪里啊？我们等一下怎么办呢？我们的孩子怎么办呢？哎，他们不是自己一个人来的，老婆孩子一起带着来的。那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你，是这些人在那边求耶稣啊，耶稣啊，我们快饿死了，救救我们啊，帮帮我们啊，有没有？有没有？你们是在睡觉吗？有没有？没有嘛。你看圣经哪里有？找给我看。再请问你，再请问你，更伤感情的，耶稣的门徒啊，耶稣的门徒啊，他们应该比耶稣紧张一点，对不对？你知不知道为什么？耶稣是站在很远的地方讲话的，谁跟这些群众第一线接触啊？门徒。哎，那门徒应该去问耶稣，对不对？哎，老板啊，现在赶快打发人走吧，对不对啊？再不走大家饿了个半死，在这边到时候要闹事儿怎么办啊？那我请你仔细的看这段圣经，是门徒问耶稣还是耶稣问门徒？怪了，怪不怪？耶稣第一个问门徒很怪啊，耶稣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办？当然不是，耶稣很清楚知道他该怎么办。但是更重要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耶稣为什么在乎这些人的需要？是这些人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是门徒都没有想到的。耶稣关心他们的需要，比他们自己关心他们的需要还要深，还要早。你看见没有？那我请问你，你认识的耶稣，你信主信到今天，你所认识的这个耶稣，你觉得他关心你的需要是比你还关心吗？比你还早就关心吗？是啊，但我看你们祷告的样子都不是啊。 你们祷告的样子跟我以前祷告的样子是一样的。什么样子知不知道？就是我根本不相信耶稣在乎我，所以我得好好跟他说，我要早早跟他说，我要仔细跟他说，我要想办法跟他说到一个地步，他不听也得听。如果他实在不听我的话，我就不吃饭给他看。你们干过这种事没有？哎呦，好属灵哦，全是法利赛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如果真的认识耶稣是一位比我们还了解我们需要的神，比我们还在乎我们需要的神，你还会有什么挂虑吗？请你告诉我，你有什么理由有挂虑？他比你还知道，而且早就知道，他还不是，你是常常的事后诸葛亮，对不对啊？我们常常都不知道我们明天需要什么，他早就知道的呀。你如果认识这样的一位耶稣，你的祷告会有翻天覆地的改变。这个耶稣他还做另外一件事也很有意思，他跟腓力打交道。腓力脑袋挺好的，有人猜他是学精算的，有人猜他是学数学的，还有人猜他是学会计的，我猜他是打鱼的。但是不管他是干啥的，耶稣问他这些人没东西吃怎么办，他有没有办法？他也没办法，但他脑筋转得很快，他算一算，他一算，他的算出的结果是什么你知道吗？他跟耶稣讲的那些话，你现在读过去每个字你都认识，其实他讲的他的回答真正的意思我猜你们都没看懂，我现在翻译给你们听。他基本上就是告诉耶稣，耶稣要给这些人吃东西这件事儿叫做 Mission Impossible， 要喂饱这些人是不可能的，你最好早早醒悟过来，我们赶快叫他们走人吧。听明白了没有？这就是腓力，这就是腓力。请问各位，你在跟随主的路上有没有碰到过一些事你跟腓力一模一样？哎呦，这个左研究右研究，像我昨天跟一个年轻的小姐妹交通，她爱上一个弟兄，一个弟兄也很爱她，但她爹娘说从我死的身体上走过去，听不听懂那句话啊？我就是不同意，我死都不同意。请问你这小姐妹开心还是痛苦？很痛苦啊，很痛苦啊。我就跟着小姐妹讲，我说你不要痛苦，她不可能的，她不会答应的，不可能的。你知道她讲这个话什么意思吗？她就在做腓力，听懂了没有？她就认为这个情况不可能的，就是耶稣来也不行的。真的啊，多少弟兄姊妹要离婚的时候跟我讲什么话？不可能的，他死都不会改的。他在说什么你知不知道？他在说腓力的话，听懂了没有？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跟我千万不要学腓力。教会的同工，你有没有时候也是在说腓力的话啊？有没有？ 哦，我们何等需要主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特别问腓力，很重要的一个目的，他要帮助腓力认识他有一个专长。你们知道耶稣基督的专长是什么吗？耶稣基督的专长就是他特别喜欢做不可能的事。听明白了没有？你认识的耶稣有没有这个专长？你真的相信吗？这个很重要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认识的耶稣不但要知道你的需要，比你知道的还清楚，不但很在乎你，比你自己还在乎你自己。但他很在乎你，他知道你的需要，他如果没有什么本领又咋的呀？听明白没有？他还必须有能力解决你真正的需要。这里非常美的是安德烈。安德烈有什么本领叫这个小孩把他的五饼二鱼拿出来？你下次试试看，你叫一个小孩把他的食物给你，你试试看。亲爱的弟兄姐妹，安德烈实在是一个很美的人，他能够跟孩子有好的沟通，看见没有？所以孩子可以信任他，孩子愿意跟他分享。我不知道你今天呢，你在教会里面服侍来服侍去，有几个人信任你啊？又有谁愿意把什么都跟你分享？亲爱的弟兄姐妹，安德烈真美哦！我们今天当然是不是来讲安德烈，我们是来讲耶稣了。但是我看到他，我真的有感动啊！我的天哪，这个人怎么这么美啊？安德烈知道这个小朋友有食物，他可以说服这个小朋友说，哎，这个我们就拿出来给耶稣看看吧。这已经很了不起了，但你有没有想过更了不起的是，安德烈为什么要这个小朋友的五饼二鱼？哎，请你们顺便给你们解释一下，那个五饼二鱼哈，你千万不要想五个大饼，听懂了啊？那个五个饼是很小的小饼，五角饼，他们是随一个包包包起来五个饼，那两条鱼有多大？大概比我们的中指差不多这么大。听明白没有？那个是一个小孩子的出，就像我们现在小孩子出去啊，就是拿一个 lunch box， 对不对？就两片面包啊，里面夹一点什么东西。好，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小孩夹什么，我们以前小孩子就夹些 ham 啊，夹片 cheese 啊什么，就这样子了。这样听明白没有？就这么多的食物，你千万不要把五饼二鱼想成我的天，五个哇芝麻大饼好过瘾啊，没有的，一点点。安德烈怎么会对这一点点东西有兴趣？有没有想过？安德烈在信心的路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学习，是你跟我需要求神怜悯的，那就是我们把我们能做的做完了，我们把我们不能做的部分交给神。现在很多的人呢，就是像腓力一样算一算，就算有这个有什么用呢？五饼二鱼，你这么一个，你给一个大人吃都不够，拿去给耶稣干什么？不必了，自己吃了算了。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希望你记得一件事情，人一生啊，最大的幸福就是可以把你一点点手上的东西交在耶稣的手上。我要你们想象一下，当五饼二鱼的神迹发生的时候，门徒兴奋不兴奋？你们都没想象力的。哎，假如有一天耶稣到这里来，说过来过来，你们上来几个同工，然后耶稣就拿出一点饼来说，你去分那一块，你分这块，你分这块，你分这块。你本来想就像我们剥饼一样把它分搞碎啊，你知道为什么要把它搞碎吗？不然哪里够啊，那一人吃一滴，对不对啊？结果耶稣说，不剥开，你就把一块小饼给他，你知道这个饼大概就这么大的哈，你把它一剥开，一剥开是两块，对不对？结果你发现了一件什么事呢？你一剥开发现每一个半块都变成一块，请问你当那个时刻你里面是什么感觉？我告诉你啊，门徒们一定是都过电了，你知道吗？如果他们会讲英文就说 Oh my God， 他们说这怎么可能呢？然后他把一块分给前面的这个人，问他还要不要，那人说要，再一拨两个半块又变一块，再给他一块，还要不要？还要，再拨给你五块够了吧？我够了，我下一个再来。哎，如果你是彼得，你是约翰，那天你站在别人面前这样一拨咚分，一拨啪分，你觉得你会很谦卑吗？啊，我猜如果是我那天，我肯定不谦卑的，我那天一定兴奋到不行了，哇，不是开玩笑的，我可以行这么大的神迹啊，那不兴奋死了，对吧？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是我要你们猜，使徒们的兴奋比得上比不上那个小孩？你有没有想过，那个小孩在那边走来走去啊，那时候他一直看了，怎么这么一点点东西在耶稣的手上会变成这个样子呢？他永远不能够想象会变成这个样子。我告诉你，他会兴奋到什么地步？别的事情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情我猜的大概很准确，将来咱们到天上会碰到他，相信不相信？哎，我们到天上见到不同的弟兄姐妹，要不要介绍一下？当然彼此介绍一下，对不对？那你猜那个小孩子要跟你说什么？你记得我吗？我就是把那个五饼二鱼给耶稣的那个。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到天上去，你把什么给了耶稣呢？人生很短暂，抓在你手上的东西基本上全是浪费，交在耶稣手上的东西才会有永恒的价值。可惜大部分中国的基督徒，所有的东西先抓在自己的手上，最后要死的时候给他的儿女，就是不肯给主。这一位怜悯神的、怜悯人的主，他做了这么大的神迹以后，请你看圣经的第三十节，发生了什么事呢？ 第二天又有很多的人跑来找他，然后他们问耶稣一句话：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呢？你会不会奇怪，这些人怎么会问这样的话？昨天这些人要耶稣做什么？做王啊。昨天那些人吃到吃不下了，剩了12个篮子的东西啊。诶，今天看到耶稣就说：你行什么神迹让我们信你呢？会不会觉得这些人太不像话？其实弟兄姐妹，你记住，所有物质的东西都不能满足你的。今天我们要很多的东西，神给我们好多的恩典，给了，哇，感谢赞美主。过不了两天还记得吗？已经忘了，然后又要下一个，又要下一个，又要下一个。我们今天多么的需要神让我们看见，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五饼二鱼，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主一直强调的一件事情，是人在地上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要靠神口中所说的一切话。主一直说不要为会毁坏的食物劳力，要为着那不能朽坏的食物劳力。主也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人必定不饿，信我的人必定不渴。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需要常常问自己一句话：你是在为什么东西劳碌？你要的是什么？你是为那不朽坏的劳碌呢，还是为那必朽坏的劳碌？很多年轻人会跟我说：叔叔啊，你又来了，难道我们基督徒不要吃吗？不要工作吗？不要顾念我们肉体的需要吗？乱讲，我们哪里需要顾念这些？你记不记得耶稣说过的一句话：你们所需要的，你们的天父是晓得的。你记得吗？你肯不肯让天父来供应你的需要？你肯不肯让天父来安排你的需要？基督徒很笨啊，你以为你是要靠你的努力，靠你的拼命来满足你的需要吗？让我告诉你，你靠你自己天大的本领，你没有办法满足你的需要。那你说我们怎么办？我告诉你一件事，基督徒绝对不是消极啊。有些人说：好啊，那天父给我供应，我从明天开始除了打游戏就睡觉，我也不用学习，我也不用工作，但天父供应我。你这个就叫做不负责任。一个基督徒活在地上，无论是学习，无论是工作，要不要努力？为什么要努力？是为了吃一口饭吗？是为了将来可以比别人有出息吗？如果是这样，你是瞎眼的。 基督徒要努力，是因为我们要讨神欢喜。基督徒的学习，基督徒的工作，请问你是为谁做的？如果为你的老板做，累死你，活该。但是如果为耶稣做呢？再累再辛苦，值。听懂了吗？有一本书叫《圣经中的职业观》，没有看过的人，年轻人最好买来好好读一读，否则你这一辈子都会浪费。因为一个人如果不知道自己为谁辛苦、为谁忙的话，他这一辈子在地上的日子是又辛又苦，然后一点喜乐都没有。多少基督徒就等周末，因为到周末来可以暂时喘口气啊。更惨的是，我刚刚从国内回来，国内好多的年轻人告诉我，现在拼了老命看看可不可以40岁退休，有财务自由。你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就在想，我有什么办法赚很多的钱，我就可以不用工作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工作如果是为了赚钱，你是全世界最愚蠢的人，因为你是拿命去换钱。要不了多久，你拿再多的钱也不换不回你的命。你一定要求主拯救你，脱离今世这一个捆绑，让你清楚地知道，耶稣才是我们生命的粮。活着只有一个目的，是要讨他喜悦。如果你没有认识这一点，我只能够说，你要天天在主面前祷告，求神开你的眼睛，让你知道不认识这一点是多可怜的事情。耶稣是生命的粮，怎么吃耶稣的粮呢？今天很多弟兄姐妹的祷告听起来是很属灵的，今天很多的诗歌听起来是很属灵的，但是原谅我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话，那个灵啊，不但是圣灵的灵，那个灵很多的时候是灵蛋的灵。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祷告来祷告去，祷告完了等于零。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神让我们跟随他，认识他，被他改变，被他充满，是在圣经中有清楚的教导。 How？ 听明白了吗？是有清楚的告诉你要做什么。我们这些基督徒今天就说，主啊，充满我，充满我。你在唱歌，你唱一辈子也不会充满你。改变我，改变我，不会改变的。你唱完了回家还是叫老婆改变，你自己不改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生命要长是要吃啊，要吃啊。吃什么？生命的粮。生命的粮是谁？耶稣。你怎么吃耶稣啊？哦，有人说要薄饼，薄饼。感谢赞美主，薄饼确实是吃喝主，但是请你原谅我告诉你啊，你如果只有薄饼是不行的。主的话才是粮。 你发现今天很可怜啊，神的儿女啊，你叫他去参加一个特会啊，有一些有追求的人很有兴趣的，你知道吗？我在中国有些地方我怕，我真怕这些人啊。他们的聚会一搞一个礼拜，早上5:30把你抓起来，晚上给你搞到10:00，哇，这些人你真的觉得你看他们祷告，看他们唱诗歌，你会被他感动死。但你真的一跟他生活，你发觉这些人里面满了肉体，满了失败，所有属灵的知识跟他的生命一点关系都没有。为什么？喜欢聚会，喜欢唱歌，喜欢祷告，但是有几个你告诉他，你坐在主的话语面前，一字一句的好好的念，好好的思想，好好的默想，把主的话吃下去，看谁干。没有的，没有的。外面的东西喜欢，里面的东西不喜欢。主是生命的粮，那怎么样可以得到生命的粮？是要到主那里去。哎呀，我不知道要怎么说才好。现在神的儿女啊，对这个到主那里去啊，没有什么概念。现在弟兄姐妹是到教会去，到聚会去。更糟糕的是到某某人那里去。你知道我到一些地方讲到啊，最痛苦的时候就是那些弟兄姊妹看着我，哎呀，刘弟兄啊，真高兴看到你啊，你终于从电视里面出来了。然后呢，有些年轻的弟兄姐妹啊，真是口无遮拦啊，你知道吗？我是你的粉丝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谁的粉丝都不能够给你声明，你必须是耶稣基督的粉丝，你必须是到主的面前来。除非一个人肯真的跪在主的面前，让主的话来对他的心说话，他是不会不饿的。35节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启示录第7:16-17那里说，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全本圣经从旧约的23篇一直到启示录，都告诉我们一件事：神的儿女只有一个牧者，那就是神的自己。但是今天呢，教会已经堕落到一个地步，满山找人来做自己的牧师。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人，只有羔羊，只有那一位坐在宝座上的羔羊，从永远到永远，他是我们的牧者。你只有把他当你的牧者，你才会不会饥饿，也不会干渴。什么样的人可以到主那里来呢？约翰福音6:37好宝贵啊！什么样的人可以到主那里来呢？他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
我这里来。
每一个天父赐给耶稣的人，就一定会到耶稣那里来。耶稣接着给我们一个应许，那更是宝贵到难以相信。他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我们常常丢弃主，但是主的应许是他永远不丢弃我们。主要我们到他的面前去，我们却常常要找他的代替品。主为着让我们可以到他那里去，他是付了极大的代价。每一次耶稣在地上呼召门徒的时候，都说来跟从我。耶稣从来没有说过去干什么事儿，他永远说来跟从我。如果想要去为主做任何的事情，必须先建立在常常在主的面前与主亲近。只有与主有亲密关系的人，才有可能被主差遣去服侍他。第六章后面呢，在教会历史上，那不知道有多少的争论。简单的讲，因为耶稣在53节到58节中间讲了好几次，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要了命。早期的教会受到许多的迫害，罗马政府的迫害，中间有一个理由，就是信耶稣的人是吃人肉喝人血的野蛮人，所以要把他们消灭。教会历史上许多的人说，你看嘛，这个是个饼，但是这个饼在神职人员的手中经过祝福祷告的时候，这个饼就变成了耶稣的身体，这个葡萄汁就变成了耶稣的血。这样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天主教一直到现在还坚持饼是主的身体，杯是主的血。所以你如果没有神职人员祝祷，这个饼杯你就没得喝没得吃，你就与主无分。那么我们要问的就是，主说我的肉实在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它是什么意思？它到底是什么意思？请你们看一看第40节，仔细的看第40节，说什么？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看清楚了啊，看清楚，看清楚。好，现在请你跳到54节，跳到54节， 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你把这两节圣经摆在一起比一比，你现在看懂了没有？主耶稣讲的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等于什么？就是信他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读圣经要很小心啊，你不要动不动就拿着字面乱讲啊。主用吃我的肉喝我的血这一种的方式，这是一个 way of expression，这是一个表达的方式。什么叫做吃我肉喝我血呢？就是真的信他的。圣经里面像这样子的例子多得不得了。57节58节再一次的告诉我们，吃喝跟信是完全相同的。吃喝主就是用信心接受主，用信心让主在我们生命中显大。如果你懂了这个，你才会懂得为什么奥古斯丁他会说，你信的时候，你就是在吃喝主；你吃喝主的时候，你就是在信主。另外更重要的是在63节，耶稣在那里说，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肉体这个肉希腊文的字跟前面耶稣说我的肉实在是可吃的是完全一样的一个字。你知道什么意思吗？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肉这个实质物质的东西是无益处的，是没有价值的。真正有用的，真正有价值的是灵，是生命。今天我们擘饼纪念主，主的身体，主的血，你一定要记住，不是那个物质的东西重要，是这个物质的东西所代表那个灵，那个生命才重要。今天多少的教会就为着这些物质的东西打翻了天啊，闹分裂啊，什么样花样都搞出来。饼和杯是一个 sign，是一个路标，是一个记号，是帮助我们纪念主多么的爱我们，帮助我们纪念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是何等大的救恩。一个吃主喝主的人，乃是在信心中来亲近神、顺服神的人。今天我们来到饼杯面前，我们享受主，我们是信主，我们不靠饼杯得救，我们不接受饼杯变成了基督的身体，变成了基督血这一种迷信的说法。你读这段圣经你就知道，耶稣要让我们知道的是他是我们的生命，不是神所使用伟大的仆人是我们的生命，不是饼，不是杯，不是任何一个宗教的仪式，只有主的自己是我们的生命。全本圣经里面在新约有一个很独特的地方，那就是没有圣物，没有一样东西是神圣的，是可以代表神的，是可以把上帝的福气给我们的。但是很奇怪啊， 我们中间如果有人去耶路撒冷，你就知道了，那多少人迷信啊！哦呦，找到了一块布，哦呦，找到了那个血，哦呦，找到了一个骨头，又找了这个那个。亲爱的弟兄姐妹，随便你找到什么都没有用，别说它是假的了，就是真的也没有用。听明白了没有？因为重要的不是物质的东西，是主的生命，是主的生命。基督徒今天绝对不能够迷信有什么人，有什么东西可以给我们力量，可以给我们医治，可以给我们帮助。没有，只有主的自己。主用不同的东西给我们祝福，用完了那个东西是没有价值的。听清楚哦，最好的例子就是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发怨言，结果蛇跑到中间去咬他们，摩西在里面祷告，耶和华神叫他做什么啊？铜蛇啊、哦，铜蛇，铜蛇立起来，每一个被咬的人只要看这个蛇怎么样得医治，对不对？请问你是铜蛇医治他们，还是耶和华医治他们？耶和华，耶和华在那个时候用铜蛇，用完了呢，铜蛇还有没有价值？没有了。但以色列百姓可怜是什么呢？把铜蛇当偶像，他们就堕落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教会里面最可怕的就是一堆的偶像。金钱是偶像，名誉是偶像，会讲道也是偶像，你知不知道？哦呦，不得了，我们的偶像多得不得了。但是请我们永远记得，只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不管神用过谁来给我们祝福，给我们帮助，他不能够代替神。听明白了哈？主讲了这么多的话，主向他们这么清楚的启示，他是弥赛亚，他是生命，他是天上降下来的粮，人就是要吃喝他才能够跟神有关系。他讲了这么多，结果是什么？你看六十七节和六十九节，你看到什么？这话甚难，谁能够明白呢？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人要看得到的，人要摸得到的，人要现今马上有的好处，你跟他讲要靠信心，要看，要追求那个看不见的，要相信这一位神，要活在他的面前，人听吗？人不听的。那个年代的人不听，今天的人听不听？还是不听。所以很多人都要离开了，很多要外面的东西的人，不愿意活在信心中的人都要离开主。但是主他要得到的是什么？主要得到的是有人能够对主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整个约翰福音第六章，主让我们清楚地看见他是一切，他爱我们，他在乎我们，他大有能力，他能够供应我们的一切，但是他要我们在信心中跟随他，他要我们常活在他的面前，这是 这一位永在的神，全能的神，他心中的渴望。那我请问你，这应该不应该也是你跟我心中的渴望呢？求主怜悯我们，恩待我们。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把这张圣经留给我们，我们惊讶，我们稀奇，你是一位多么伟大又是多么良善的神。我们更稀奇的是，我们这么败坏这么软弱的人，你却永远不丢弃我们。你心中对着我们的期盼，就是让我们能够在信心中不再靠眼见来跟随你，来吃喝你。就求你给我们够用的恩典，让我们每一天活在你的面前，做一个讨你喜悦的孩子。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